回想一下，你每天的生活行程是不是先送小孩上学，接着到公司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跑医院帮长辈挂号拿药，然后继续工作到下班再接小孩回家，忙着晚餐呢？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夹心世代哦，今天有很重要的资讯要跟你分享，会对你很有帮助。然而在收看我们的影片之前，无论你在 YouTube 还是在 Podcast 收看或收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有 IG 的账号，欢迎你追踪我们，你的具体支持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最近啊，我看到了一个由寿险业者为国人的健康生活形态所做的调查报道。在报道里面指出哦，所谓的夹心世代，就是上有长辈下有小孩要照顾的这个世代，通常是现代社会里面压力最大的一群人。要是进一步来看哦，夹心世代他们之所以压力大的原因，有62%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的问题排名第一，其次哦是工作压力占了50%，还有家庭的问题占了40%。所以纵观来看，夹心世代之所以承担了经济、工作、家庭这些压力，这背后有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他们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希望所有的家人都过得更好。不过在这份善意的背后，很多人有一个迷思，那就是以为为家人默默的付出、牺牲、辛苦，只要看到他们健康、快乐，这些辛苦就会消失。即使偶尔因为压力大、脾气不好，也都会像午后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刮风打雷之后，一切就会雨过天晴，而压力就会跟着烟消云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很小心哦。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压力其实更像冬天里面的雪，一直下就会一直累积，如果没有及时清理，它会越积越厚，最后会压迫屋顶，摧毁房子，造成更大范围的雪崩。特别像是夹心世代这样的社会支柱，要是身体有一点小病小痛、小感冒，没有办法维持家庭的正常运作，它就会直接影响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作息，这是每个家庭最不乐见的事情啊。既然夹心世代对于家族甚至于更大范围的公司组织、社会功能都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现在问题来咯，面对人生压力高峰的夹心世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自己扫除积雪、减缓压力呢？在我们提供减压的方法之前，我先为你拆解夹心世代之所以会累积压力的主要原因。在我多年的实务工作里，遇到不少事业成功的学员，他们都有这样的阶段，就是一方面想让父母亲安享晚年，过得更健康、更快乐，而另外一方面又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支持跟自由，让孩子勇敢的去飞、去闯、去放手探索未来。但很吊诡的是，他们往往越想要承上启下，就会把自己活得不上不下，让自己觉得压力更大。而经过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啊，我发现造成夹心世代会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受，这样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那就是没信心。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对于父母的一切没有信心。像是如果长辈对于3C产品有抗拒，每天呢就只会给电视看，那就会担心他们是不是跟不上时代啊，会得老年痴呆啊。但如果他们3C用得太好，又会怕他们误信假新闻啊，吃了不该吃的偏方啊，受骗上当啊。再不然就是看不惯爸妈太节省，常常吃剩菜，不肯吃保健食品这些的。总而言之呢，就是不信任父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而面对下一代，也担心他们过度使用3C产品，伤了视力，缺乏运动，影响发育，甚至于认为年轻人都只顾享乐，对于人生没有规划，没有远见，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啊。因此呢，就会不自觉地处在一种要长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同时又想要左右小孩的人生。在这种不断告诉对方什么叫做好的，而对方却不断拒绝的挫折感轮回里啊。而第二个让夹心世代压力大的原因，就是很难觉察到自己的双重标准。什么样的双重标准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矛盾心态。当在面对保守传统的父母亲的时候，会抱怨他们的想法太过狭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他们自己， 而羡慕自己的小孩成长在一个比较自由、没有限制的环境里。但有趣的就是哦，当他们的孩子以奔放、无拘无束的姿态准备要迎向未来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觉察到自己对于未来未知的害怕恐惧，所以会下意识的想要保护孩子，想要控制他们，但又师出无名，所以情急之下往往会端出自己最讨厌的长辈的价值观，用责任啊、分寸啊、这才是做人的道理啊，这些大框架来指责孩子，你们太自私，想把孩子哦拉回自己能理解的范围里，试图找回控制跟安全感。所以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夹心世代之所以压力很大，其实说穿了就是越想要什么都好好的，反而什么都不会好好的，每天忙着照顾东照顾西，却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自己的脑袋里是不是正装着两套相互排斥的价值观系统，才会造成自己打自己，看什么都不舒服啊，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嘛。那么要是进一步来看，想要解决这样子让人不舒服的压力来源，到底可以怎么做呢？在这里哦，我可以提供你一个简单又好用的方法，那就是减压的三步骤。它们分别是什么呢？承认、接受，还有共处。你可能不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压力，它并不是事情的本身真的有多严重，而是来自于我们只允许一种剧情的发生。这就像是以健康为理由，要求父母亲不准吃甜食，每天饭后应该要出门散步，又或者是规定自己的孩子，当你决定要学某种才艺，必须要学满一年才叫做有定性，是一样的道理。当你满头满脑的认定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好的，这样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创造家人之间的摩擦，制造了家庭的问题，反而更加重了家庭的压力。那么说到减压的三个步骤，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用例子直接来拆解给你看。假如你希望父母亲多出门走走，才能维持体力跟健康，但是你的父母亲因为个人的理由去拒绝这个建议，这让你在工作忙碌之余还要分神担心，会增加不少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就可以执行第一个步骤，承认。你可以先告诉自己，是的，让爸妈愿意出门运动，这真的有难度。我知道你乍听之下哦，会觉得这句话很无脑，但事实上，从人类的心理运作这个角度来出发，承认这个步骤是在帮自己标定眼前问题的边界，避免自己陷入不合理甚至于是不理性的恐慌里，才能够让自己先安静下来。再来，第二个步骤，就是好好的做个深呼吸，再跟自己说，好的，我接受爸妈不喜欢运动这个现象，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接受的步骤。也许你会很直观的认定，人会产生压力，就是因为某些事情不喜欢、不顺心，干嘛我还要接受它呢？那我反过来问你，如果你坚持不接受，这让事情僵在原地，你的压力会因此变小吗？事情就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吗？还是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呢？仔细想一下哦。接着进入第三个步骤，共处。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哦，轻轻的对自己说，会的，我会找到其他方法让爸妈保持健康和这种压力共处的。千万不要小看共处这个步骤，虽然客观上的物理空间你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主观上面的心理空间会因为你懂得使用像是是的、好的、会的这样的自我暗示，去长出新的力量，让自己相信问题会有其他的解方啊。其实就拿我自己的母亲为例，当年我也一直担心她不爱晒太阳、不爱运动，会造成骨质疏松，哪天要是跌倒了、摔断了腿，她会受折磨，而我们为人子女的也会很心疼。所以有时候一见到她，我们母子俩就会为这件事情有点不愉快。可是后来我静下心来想想哦，要晒太阳、要运动，其实这是我的需要，并不是我妈妈的需要啊。当我看清了这一点，这才让我比较释怀，而不再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妈妈，而是相信她这么爱漂亮，一定会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果然哦，到她临终之前，从来没有因为摔倒而让我们疲于奔命。而最后她离开的原因， 是我们根本连想都没想过的疾病啊。所以最后我们来复盘一下，要是你发现自己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但却活得不上不下，记得哦，你要先问自己，是不是对上对下都没有信心，以及自己的脑袋里是否有双重标准在一直打架呢？要是你感觉到压力很大，想要帮自己减压，你可以先告诉自己，是的，这件事情有难度，好的，我接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最后再告诉自己，会的，我会找到方法跟这个压力共处，你就能为自己做好心理建设，迎接挑战。另外多提一个，有一个跨越132国的经济学研究发现哦，人生最不开心的年纪多半会落在47到49岁这个区间，这也就是我们谈到的夹心世代。不过好消息就是，这个研究也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安然度过压力最大的阶段，绝大多数的人幸福指数都会重新往上提升。换句话说，只要能够掌握关键的技巧，学会驾驭压力的能力，不急着去消灭压力，而是好好的理解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能够再一次的拥抱幸福。所以啊，如果你对于驾驭压力的方法想要得到更多的学习跟前进，并且在压力来的时候随时的能够派上用场，那么我很欢迎你现在加入我们最新的线上课程，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门线上课程是由嘉玲老师她融合自己十多年的諮商经验，陪伴无数个个案去面对生命的压力，走出低潮。而经过了一年多的整理、打磨、精炼，终于在2020年底推出的超实用课程。我们都知道，人要是感冒了，除了吃药打针之外，其实更根本的就是提升免疫力，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所以呢，嘉玲老师会在课程里面跟你分享如何透过提高专注力的三个随身技巧，帮助你找回自我的掌控感。当你的状态能够越来越稳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被事情推着走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越有信心的面对未知的改变。如果你发现自己全部的心力都给了家人，想要所有人都好，但却独独忘了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为自己做一点事情，能够卸下身心的压力，让压力成为你生命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才能够有机会带给身旁的人更多的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欢迎你加入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那么说到这里，如果你也是夹心世代，而造成你压力的来源除了今天的主轴之外，还有其他的压力来源，它可能是 A 环境变化快，工作可能不保，该怎么因应 B 伴侣在关系里不快乐，可以怎么做 C 孩子的朋友只有动漫的角色，那该怎么办 D 其他，欢迎你留下你的选项跟我们互动，我们会从观众留言里面去寻找适合的主题，制作成影片。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YouTube 收看的朋友，除了订阅之外，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而 Podcast 收听的朋友，除了订阅，也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另外，我们最近也有 IG 的频道，也可以订阅我们。我们都需要你用最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